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立体时空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思静。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14年前的这一天，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首次将法轮功传给世人。即使在中共近7年的残酷迫害下，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仍坚持着对真善忍的正信，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和制止这场迫害。而且越来越多的不同种族的人也不断地加入了法轮功修炼的行列。法轮大法为什么能有这样巨大的感召力呢？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采访了现在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柯贝女士。柯贝是一位义务华人媒体工作者，3位孩子的母亲。法轮功使她的生命出现了奇妙的转折。柯贝女士您好，您作为法轮功学员，对每年5月13日的法轮大法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应该说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最重要的节日了，因为这个节日是我们师父把法轮大法传给世人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我的认识来讲，虽然现目前来说好像是法轮功学员的节日，但实际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节日，它能给全世界都带来祥和美好。
您刚才说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祥和美好，那么在这一方面您是不是有什么亲身体验呢？
对，我修炼也是从98年到现在也是7、8个年头了吧。以我来讲，我就是按照师父教给我的真善忍这个理来指导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吧，不管是工作生活啊学习，不管做父母还是做夫妻，你能不能每一件事按照真善忍这3个字去衡量自己的言行。那这样子几年走下来，我觉得就是说身心受益太大了。身体来讲8年下来从来不生病，不但我不生病，我的孩子都不生病。从心灵来讲哈，就是心胸变得非常的广阔，然后不管是人世间发生多么的痛苦的事吧，都能够从一种很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认识这些问题。
您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国家的离婚率都很高，而且是越来越高。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一说法轮功的真善忍这个原则是怎么改善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呢？
以我来讲，从大陆出来的，可以说是从共产党掌权以后吧，他把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给破坏了。中国其实传统文化来讲，夫妻呢他是讲男干女柔哈，然后男主外女主内，阴阳和谐的这么样一种关系。但实际上像我们的话，我们都是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出生的，破四旧啊什么早迷信都把我们的文化都打没了嘛。我们的那个教育方法起来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女人能顶半天天呐，然后女的要像男的一样的啊，就是说要奋斗啊，很干硬，性格培养的像男子一样的干硬。其实我一走进修炼门的时候，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张了，因为你想我们老师讲话说一屋子里两个老虎一定要斗的嘛，像我们这种又受过高等教育，其实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主外主内什么都要说了算。那我觉得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呢，老师一上来就告诉我，你真善忍得对别人好，你得事事为别人考虑。所以的话就是说在夫妻关系来讲，那是肯定你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比如说师父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对你态度不好，你还不能跟他还嘴，你还得跟他笑，就说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但是踏踏实实的按照师父讲的这个过程走过来以后呢，就说是我觉得受益太大了。你比如说家里头不会吵架，好多年都不吵架，因为谁都有不高兴的时候，所以常人生活来讲，谁今天惹你了，又遇到生活上这个压力了，这工作不顺心了，很可能他把气撒在你头上，有时候可能很委屈，这种时候你还能忍着，你不吱声，慢慢的他也就和缓下来，自己的那个干性的那种性格呢，就慢慢就改掉了，就改出这种女性的这种柔的这一面，就慢慢就找回来了。
林先生自己并不修炼， 因为您的变化，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呢？
他那个男性的那个阳刚的那一面就越来越丰满，就是说他变得很自信，他很有责任心，因为他觉得我有这么多的责任担在身上，我的太太对我这么的体贴，这么的温柔，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对他好，不是你去要求他的，而是因为你自己先做好了。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刚开始的时候，您开始做很多反迫害的事情，而您的先生又不修炼法轮功，那么你们之间是不是会有矛盾呢？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矛盾。这个过程就像我们老师教我们的讲真相的过程，虽然说是我先生他天天住在一起，但是呢他不修炼法轮功呢，他也不会关心法轮功在发生什么，因为他有生活压力嘛，特别是我们来到海外以后，新移民生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你等于是大树挪根嘛，文化差异也很大，语言你又没有，像我先生一句英文都不会拿到加拿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全身心的去为了制止国内这场残酷的迫害吧，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矛盾可想而知是会很大的。那他就会觉得啊，我们家的压力都这么大了，他很痛苦啊，因为来到这里没有语言的话，你只能打很艰难的这种体力工啊，心里的失落很大。在这个时候他又不能理解我的行为，他只是觉得哎，是他修了法轮功，他的脾气变好了，他性格好了，他身体好了，但是跟他的压力比起来，他还是觉得太遥远了。我的压力这么大，你身体好了，你应该去挣钱；性格好了，你应该体谅我，你应该赶紧去找工作，怎么的？所以说矛盾很大。那在这种矛盾下怎么办呢？我就是不断的把大法弟子受迫害的情况跟他讲，到那种最艰难的时候，就说他就说再像这么下去，就他撑不住了。他说我撑不住了，你要像这样做，你就在这边吧，我就回国去了。到了这种最艰难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你还是得真善人。你不能说因为我要圆融家庭我就不管了，谁杀人杀去吧，大法被迫害，真善人被人迫害也不管，这不行。我自己觉得一个人还是要走正，因为良心是第一位的，人的品德道德是第一位的。那我自己这样选择以后，发现其实就过去了，他也是有善心的人，他也是会去追求善良和道德的人。那我就跟他就是讲情况就是这样，我每次就跟他讲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残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放下这些人的死活，放下这些道义的东西，只顾我自己埋头去过我的好日子，挣我的房子，挣我的车。我说我这种事情我做不到，最起码的好人都不是。我说这样子不行，就是跟我先生交流吧。慢慢慢慢的好，他就走过来了。过程当中是不容易，他也有很多抱怨，但他走过来以后，他很自豪，因为他觉得精神上来说他是巨人。特别堂堂正正，因为他觉得在最好的一群人被迫害和屠杀的时候，他没有背弃这群人，他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选择了正义，所以他内心觉得特别充实。
你有三个孩子，那么教育孩子和修炼法轮功也有关系吗？
我要是不修炼的话，我对孩子特别执着，执着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什么事情都盯着孩子，就像其实像国内现在很多父母一样，万子承蒙心切嘛，哈，对不对？他学这个学那个呀，修炼以后呢，我觉得心宽了。教育孩子，我只掌握一条，我就是每天结合他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呢，教给他怎么样的真善去做人。我觉得呢，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只要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孩子，他就是会对这个社会和对家庭有益的人。至于说他的那个能力，你比如说学习成绩啊，或者是怎么样，有的人就是擅长学习，有的人擅长手工，我就不会去强迫他去跟别人去比较。除了他道德这方面打得很紧之外，他在个性啊，或者说他的技能方面，他是比较自由的，只是给他一些机会说，哎，你愿不愿意去学学这个，愿不愿意学学那个，那他愿意学那就自己往下走，他不愿意学就不行。比如像大孩子，最大的孩子来讲，那一直学习成绩就是非常好，一次家长会都不需要我去，因为老师说他已经很好了，就是没有什么好更要要求的。实际上我没有盯着他的功课。比如像第二个孩子，他从人的表面的聪明来讲，好像他没有大孩子那么聪明，但是他很朴实，他的特点是非常的朴实，很静，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他特点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拿大孩子的标准去要求第二个孩子，就是从真善当成悟道无穷的理吧。
谢谢柯贝女士和我们分享她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见。